春节，我首先向在座的母亲们祝贺。
今日系母亲节，我首先喺在座嘅各位母亲向你哋祝贺。
愿主的恩典与祝福特别的临到各位母亲们。
愿主嘅恩典同埋祝福特别临到各位母亲身上。呢度呀，真真。
哦 ，OK， 我看到，
看到，
我看到，
看到啊，
呀。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这是唐朝孟郊在1200多年前写的《游子吟》。
呢一首诗是唐朝的孟郊这个诗人所写的一首游子吟的诗。
孩子即将出远门，母亲唯恐孩子冻着了，即使眼睛已经老花了，还是一针一线赶着为孩子缝制新衣。
母亲见到个仔远游了，咁样母亲惊个仔冻亲，虽然眼睛昏花，但佢仍然呢就一针一线嚟到同佢缝衣。
儿子穿着母亲在慈爱与劳苦中缝制的新衣，
儿子穿着母亲辛苦所织的衣喺身上。
想起母亲如春日何许阳光的母爱，
想起母亲好似春日和海的阳光的母爱，
深感自己就像风中微弱的小草，
心中是觉得是在宫中微弱的小草，
无法报答这样无微不至的母爱，
无法报答这位无微不至的母爱。
为什么这样素朴淡雅没有华丽辞藻的五言古体诗，
点解咁样淳朴素淡没有华丽嘅词藻嘅五言古体诗？
总会让客居他乡的游子思念母亲的时候，
总会让客居他乡嘅游子思念母亲嘅时候，
低回吟唱这首母爱的颂歌呢？
竟然低吟唱呢首母爱嘅颂歌呢？
因为这首诗把母亲对孩子无私的爱，以及游子在异乡思念母亲的情怀，描写得十分细腻感人。
因为这首诗将母亲对于远游的儿子，同埋儿子对于母亲的爱呢，描写得淋漓尽致。
今天是母亲节，
今日是母亲节，
我要从约翰福音19章25到27节三节经文。
我从约翰福音19章25节到27节嗰度讲到，
来思想母亲与孩子之间情真意切的情感，
系嚟思想呢段经文系母亲同埋儿子嘅嗰种爱嘅一个真情流露。
我的讲题是看你的母亲，
我嘅讲题系话睇你嘅母亲。
我分三段来讲，
我分三段嚟讲。
第一个是母爱的爱与泪，
第一段是讲母亲的爱同埋泪。
第二是耶稣托付母亲，
第二是耶稣托付母亲。
第三是门徒接受托付，
第三段是门徒接受托付。
我先讲第一点，母亲的爱与泪。
我先讲第一段是母亲的爱同埋泪。
约翰福音19到25节，
约翰福音19章25节到29节，
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姐妹，并哥罗巴的妻子玛利亚。
你又讲到话，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的母亲与他母亲的姐妹，并哥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
那是什么时候呢？
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是耶稣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旁边有些罗马兵丁抢着分他的礼衣，
旁边有些罗马兵丁抢着要分耶稣的衣服，
还有一些围观的民众，
还有一些围观的民众。
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和他母亲的姐妹以及另外两位玛利亚也在那里。
耶稣的母亲和他姐妹和另外其他的母亲呢，就围在耶稣的旁边。
你能想象当时耶稣母亲的心情吗？
你能够想象耶稣当时的心情吗？
爱子的血一滴滴的流下，那是惨绝人寰的故事。
爱子的血一滴滴流下，这个是惨绝人寰的故事。
他被挂在十字架上，不只是羞辱，肉体上也承担着极大的痛苦。
佢喺被挂喺十字架上，唔单止系受到极大嘅羞辱，佢肉体承受极大嘅痛苦，
身心灵受到最大的伤害，
身心灵受到最大嘅伤害。
作为一位母亲，看到儿子惨遭酷刑，生命就要一点一滴悄悄地流失。
佢睇见呢个仔，佢生命受到如此嘅酷刑，佢嘅生命一点一滴嘅已经会消失耗尽。
你说他会是怎样的心情呢？他能不悲痛欲绝吗？
你说这个做母亲的心情是怎样呢？他怎么能够说这么悲痛欲绝呢？
很不幸的，这样悲痛欲绝、欲哭无泪的遭遇我有过。
好不幸的，这种悲叹的心情我都有遭遇过。
因此我可以理解一些母亲的耶稣母亲玛利亚的心情。
因此我可以体会到耶稣母亲的心情。
将近17年前。
17年前。
我的女儿还不到22岁。
我的女儿还没到22岁。
就因为癌症去世。
因为癌症过世了。
在那之前的三个月，医生就告诉我。
在她离开世界之前的三个月，医生告诉我。
已经没有药物可以控制癌细胞的扩散。
她说已经没办法用药物可以控制癌细胞的扩展的情况。
那是个漫长而残酷的三个月。
这个三个月是个漫长而残酷的三个月。
但不论我多么的绝望。
但是不但我无论我几咁的绝望。
还是让女儿怀抱着病得医治的希望。
我仍然对女儿抱着一个病得医治的盼望。
所以在那三个月里，虽然癌细胞不断的扩散，
虽然在那三个月里面癌细胞不断的扩张，
她的身体也越来越虚弱，
她的身体越来越衰弱，
但她的生活品质还不错，
但是她生活品质仍然是不错的，
每天读经祷告，
她每日读经祈祷，
跟同学们在电话里交流，
同同学一起在电话里面交流，
满有平安与喜乐，
她满有平安和喜乐。
我们讲母亲的爱与泪。
第二，我们讲母亲的爱和泪。
以赛亚书49章15节。
以赛亚书49章15节。
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
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
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
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
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
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
母亲是不可能忘记自己的孩子。
母亲不可能忘记自己的仔的。
因为她心里最最牵挂的就是自己的孩子。
因为她心里面最牵挂的就是自己的仔女。
在软弱的母亲。
在软弱的母亲。
都可以为孩子不惜代价的牺牲。
都可以为母亲为孩子不惜代价的牺牲。
据说有一位考古学家在被火山岩浆淹埋的庞贝古城。
据说有位考古学家在这个被火山埋没的一个庞贝古城，
找到那似乎中空的岩层，凿出一个孔，灌进石膏，等凝结之后挖出来，竟呈现一个母亲紧紧俯身在幼儿身上的石膏像。
结果呢，就挖了一个像石膏像，这个石膏像呢解开之后呢，就发觉一个母亲呢抱着个细佬哥。
那应该是庞贝古城在遭遇天灾的时候，母亲奋不顾身地保护自己的孩子。
这个形象就在庞贝这个古城呢遭天灾的时候呢，这个母亲奋不顾身呢来到抱住这个小孩他的仔女，来到保护他的仔女。
唐山大地震中，一对母子被深深地压在废墟下。
在唐山大地震的时候呢，结果一个母亲呢被那些地震来到压在他的身上。
母亲半个身子被混凝土板 卡住不能动。
咁样母亲啊被嗰啲木板啊嗰啲石啊压住不能动。
七八个月大的婴孩在他的身下安然无恙。
但竟然呢七八个月嘅婴孩喺佢身上呢安然无恙。
几天后救助人员挖洞接近这个母子的时候。
救护人员呢几日之后呢挖出呢个人之后呢，
母亲刚刚咽下最后一口气，而那婴孩口里还含着母亲的食指。
这个母亲呢就咽下最后一口气，那个小佬哥呢仲吸住母亲最后的食指。
救助人员抱起孩子，发现母亲的食指只有半截。
这个发现呢，这个细佬哥被抱起上来，那个食指呢只有半截。
原来母亲在急难中一直用乳汁延缓着孩子的生命。
原来呢，这个在危险的环境当中，母亲呢一直是用她的乳汁来维持这个细佬哥的生命。
乳汁吸干了，她就拼力咬断了自己的指头，用鲜血让孩子存活下来。
这个奶汁饮完之后呢，这个母亲就咬断自己的指头呢，就让这个孩子呢吸自己的血维持他的生命。
真的是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怜恤他所生的儿子呢？
圣经所讲的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孩子呢？不会忘记。
就是万一孩子不幸被母亲遗忘了，但神总不会忘记他。
就算万一真系细佬哥被佢母亲忘记啦，就系有咁嘅情况，神都唔会忘记我哋嘅。
这节经文在女儿生病的一年半的时间里，给了我很大的安慰。
呢节圣经咧喺我个女儿生绝症嘅时候咧，俾我好大嘅安慰。
我可以不用吃抗焦虑的药，
我可以唔食嗰啲抵抗忧郁症嘅药。
可以给女儿还算妥善的照顾，
我仍然能够照顾我的女儿很妥善的办法。
主要是我们母女对主的信心，
主要我和我的女儿对神的信心。
她时时仰望挂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
我的女儿时时仰望挂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
她深信主知道她的病痛，还愿意医治她。
她深信耶稣基督是愿意是医治她的病痛。
而我也深信，即或在照顾他的时候，我偶尔有疏忽的地方，但主会知道，他会补上。
我亦相信，即使我在尽心照顾我儿女的时候，可能有疏忽，但神都会照顾我儿女。
我也只能求主的旨意成全。
我只能够求神的旨意能够成就。
因为医治的主权在神。
因为医治的主权在乎上帝。
也就在那个时候，我学会了祷告的最高典范。
在那个时候呢，我就是学了祈祷的最高峰的境界。
那就是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
这个高峰就是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
他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地祈祷，他说，神啊，不要照我的意思，但是照你的意思，我希望你只成就你的意思。
当儿子遭遇一些挫折的时候，即或我不是完全了解儿子纠结的心情。
我的儿子遇到一些很难过的事情，我不是很了解他的难过的焦虑的情况。
即或我的安慰不是那么周全，
或者我的安慰都不是很周全，
但我相信神都知道。
但我相信神都知道，
他会理解会体谅，
他会理解他会体谅，
用他的话语给儿子最好的安慰，
用神的话语给我儿子最好的安慰。
玛利亚在十字架下看到耶稣惨遭酷刑，
玛利亚看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遭受到惨无人道的待遇，
一分一秒的接近死亡，想必他会回想起先知西面对他说的话。
他看见一分一秒的他的儿子丧失生命的时候，他那时候想起一个先知西面对他所讲的话。
那是在耶稣出生不久，他和约瑟带着耶稣去耶路撒冷要把他献给主。
那番话就是他耶稣出生没几年之后，他带着去圣殿，那圣殿的一个先知对他所讲的话。
那时既公义又虔诚的西面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
这个神的仆人西面，他又 公义又虔诚，他受了圣灵的感动，入到圣殿，见到约瑟所带的儿子来到他见他面。
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他就接过婴儿耶稣称颂神。
他那时见到约瑟抱着婴孩耶稣，他就接过耶稣从他手中，他就称颂上帝。
路加福音二章34到35节说，
路加福音第二章34到35节，
西面给他们祝福，
西面给他们祝福，
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
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
这孩子悖逆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
这孩子被立誓要叫以色列人中许多人跌倒，
许多人兴起，
许多人兴起，
又要做毁谤的话柄，
又要做毁谤的话柄，
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
叫许多人的心理意念显露出来，
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
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
这最后一句话是形容一位母亲面对儿子承受苦刑时的痛苦，
最后一句话就是描写母亲面对儿子承受酷刑的时候那种痛苦的描写。
从四福音书里我们知道西面的话都应验了，
我从四福音书里面我们知道西面的话都应验了，
那些拒绝主耶稣的人最后都必灭亡，
那些拒绝耶稣的人最后都会灭亡，
但是相信接受主耶稣的都会被兴起，
但是那些接受耶稣基督的人都会被兴起，
耶稣也启示了神的作为，
耶稣也启示了神的作为，
但却遭人毁谤攻击，
但是却是遭人毁谤和攻击，
世人借着对他的态度来表白自己，
世人藉着对他的态度来表白自己，
最终他是被弃绝他的人钉在十字架上，
最终他是被人弃绝被钉在十字架上，
而他的母亲玛利亚的心，
母亲他母亲的玛利亚的心，
就像被一把大刀刺透时那样的剧痛难忍，
就是好像一把大刀刺透他的心，是这么痛难，是这么痛难以忍受的光景，
苦伤路上的第四站，
苦伤路上的第七站，
有耶稣与玛利亚相见的石雕，
有耶稣和玛利亚相见的一个石雕，
是在天主教修建的圣母堂外面的石壁上，
在天主教所修建的圣母堂的石壁上，
那里刻画着，大家可以读吧，
那里是雕刻着
玛利亚
痛苦并
怜悯的
望着的儿子，
对，在这个就要走向死亡的日子里，他们母子或许说了许多话，或许只是默默的泪眼相对。
在这幅图画里表现出，可能就是他对个仔讲了很多话，亦都可能好沉默，你个无言以对，但是流了很多的眼泪。
从石雕像里，我们仿佛可以看到母亲玛利亚的爱与泪、无奈与伤痛。
从石雕像里，我们仿佛可以看到母亲玛利亚的爱与泪、无奈与伤痛。
想必在第四站，玛利亚和耶稣相见以后，她就默默地跟随着耶稣和人群走向了各个他山顶上。
我们相信相见之后，玛利亚就跟着人群呢，默默的步向加利山的山上，跟着耶稣来到走了。
期间有古利奈人西门帮耶稣背十字架。
其中那段路程里面有古利奈人帮助耶稣背十字架。
耶稣跌倒两次。
耶稣跌倒两次。
电影 Passion of the Christ 有一个场景让人很感动。
在一部电影的耶稣的 Passion, The Passion of Christ, 是有个很令人感动的场面。
就是母亲玛利亚跑过去扶起趴在十字架下的耶稣。
就是这个母亲的走去扶起在十字架上跌倒的耶稣。
这个画面和耶稣小时候跌倒的场景交叉剪辑。
在那时候就映附出一出耶稣在小个时候跌倒来到 交叉来到映给我们看。
原来母亲的职份是上帝的选召与恩典。
原来母亲的职份是上帝的选召与恩典。
虽然玛利亚是特别被神选召作为耶稣的母亲。
虽然玛利亚是特别被神选召作为耶稣的母亲，从圣灵感人。
马棚里产子之后，带着小耶稣逃往埃及抚养他长大。
在马棚里面生仔，然后呢带着耶稣去埃及，来到去到走难，将他抚养成人。
在耶稣传道以后，亲朋对耶稣的非议让他很痛苦，但他能理解。
但是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好多亲朋对耶稣对玛利亚的非议，他都能够了解。
他用母亲的爱和关怀支持着他。
他用母亲的爱来到关怀支持着耶稣去传道，
如今又满怀伤痛默默地跟随耶稣到十字架下，
现在又是默默地很伤痛地跟着耶稣上十字架那条道路上去。
像这样普世共有的母亲的心，母亲的爱与泪，我们都会有共鸣。
好似呢种咁嘅痛苦，我哋做母亲嘅都会有共鸣。
下面我们讲耶稣托付母亲。
第二，我哋讲耶稣托付母亲。
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六节。
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六节。
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原文做妇人。”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
嗰度讲到话，耶稣嘅母亲和他所爱的门徒站在旁边，就对母亲说：“母亲，原文作妇人，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
这时候，耶稣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
那个时候，耶稣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
虽然身心灵承受着极大的痛苦，
虽然耶稣身心灵极大的痛苦，
他还对钉他的人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佢喺十字架上仲祈祷说：“佢话父啊，赦免嗰啲钉我嘅人，因为佢哋所做嘅，佢哋唔知道。”
但跟他同定的强盗对他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
但系同佢同钉嘅当中嘅强盗讲话：“耶稣啊，你德国嘅时候，愿你纪念我。”
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耶稣就对那个强盗讲话：“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就同我一起在乐园里面。”
在生命垂危的时候，耶稣还是这么关心世人的灵魂。
是在耶稣生命垂危的时候，他仍然关心世人的灵魂。
然后就在这个心力交瘁的时候，他对他的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
在这个心力交瘁的时候，他就对母亲说话：“母亲，看你的仔。”
母亲原文做妇人，妇人是当时对女士的尊称。
这个原文呢是讲妇人，妇人是当时对女人的尊称。
为什么耶稣称母亲为妇人呢？
为什么耶稣称母亲为妇人呢？
在约翰福音第二章一到五节有记载，
约翰福音第二章那里也都有记载，
在加利利的迦拿有个婚宴，耶稣的母亲在那里帮忙。
在耶稣在加利利有个娶亲的婚宴，耶稣在那里帮忙，耶稣的母亲在那里帮忙。
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宴，
耶稣的门徒同埋耶稣被请去赴宴，
就用尽了，
酒就冇咗啦。
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
耶稣的母亲对耶稣讲话：“佢哋冇酒啦。”
耶稣说什么呢？
耶稣讲乜嘢呢？
他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佢对母亲讲话：“母亲，我与你有咩相干？我的时候仲未到。”
当耶稣很温和地对母亲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当耶稣对母亲讲话很温柔的话：“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时候仲未到。”
玛利亚听懂了。
玛利亚听懂了。
耶稣不只是他的儿子，他是弥赛亚。
耶稣唔单止系玛利亚嘅仔，而且呢，佢系弥赛亚。
他只做父神要他做的事。
耶稣只系做父神要佢做嘅事。
于是他马上吩咐用人。
于是佢马上吩咐用人。
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
耶稣对佢哋讲话，耶稣话俾你听做咩，你就照做。
表现出他对主的信心。
表示母亲玛利亚对耶稣的信心。
几乎在耶稣侍奉期间。
几乎在耶稣侍奉的期间。
玛利亚每一次出现的时候。
玛利亚每一次出现的时候。
耶稣都有意无意地在两人之间保持距离。
耶稣有意无意都在同他之间保持一段距离。
他不是没有感情。
耶稣不是没有感情。
主要也是为着他母亲的益处。
只要耶稣是为了母亲的益处。
其实每一个来到耶稣跟前的，
其实每一个人来到耶稣跟前的，
必须以他为所应许的弥赛亚
一定要认识佢系尼赛亚，
神的羔羊，
神嘅羔羊，
除去世人罪孽的，
除去世人罪孽嘅，
就是母亲玛利亚也不例外，
就系母亲玛利亚亦都唔例外。
这是玛利亚被世人敬仰的原因，
呢个系世人对玛利亚所敬仰嘅原因。
他除了有着普世共有的母亲的心。
他除了有普世所共有做母亲的心，
还因为他是弥赛亚的母亲，
还因为他是弥赛亚的母亲，
很多时候他的心必须忍受着像被刀刺透一样的剧痛，
他必须要忍受好像被刀刺透他心那种的剧痛，
但他仍然坚守着对主的信心，顺服神的旨意，
但他仍然坚持信心，对神旨意的信服。
在他和约瑟订婚还没出嫁的时候，
在他和约瑟订婚还没出嫁的时候，
天使告诉他，他将从圣灵感孕。
天使告诉他，他将从怀孕。
他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
他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
他虽然惊慌，但仍然对天使说，
他虽然惊怕，他仍然对天使说，
我是主的使女，
我是主的使女，
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
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
情愿二字，
情愿这两个字
表示他愿意放下自己的计划，情面生命，
表示他愿意放下他自己的心愿情面甚至生命，
愿意忍受别人异样的眼光耻笑，
愿意忍受别人的眼光歧笑，
甚至自己被石头打死，
甚至自己被石头打死的可能性。
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表示愿意委身，
情愿照你的话在我身上，这个表示他愿意委身。
玛利亚的虔诚顺服值得我们省思，
玛利亚的虔诚顺服值得我们深思，
相信我们都很愿意听主的话，
相信我们很愿意听主耶稣的话，
但有时听不进去，
但有时候听不入耳，
有时则忘记听，
有时候忘记听。
他也称颂神，
玛利亚也都称颂上帝，
说我心尊主为大，
我心尊主为大，
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
我灵以我的神救主为乐，
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
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
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
从今以后万代称我为有福。
他发自内心的尊主颂，
他发自内心的尊主颂，
显明了他对主坚定不移的信心，
显明是他对主坚定不移的信心，
是这样的信心帮助他挺过无数次的苦难，是历世历代姐妹们和母亲们的楷模，
就是这个这样的信心帮助他经历无数次的苦难，他成为历世历代的姊妹的模范。
耶稣在十字架上时虽然心力交瘁，还是十分关心他肉身的母亲，
耶稣在十字架上虽然心力交瘁，但他仍然关心他肉身的母亲，
他要为他安排一个舒适的好环境，
他要为他母亲安排一个舒适的好环境，
好度过未来的岁月，
好让他母亲度过未来的岁月。
于是对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也对他，
他就对母亲说话，看你的儿子，也都对他所爱的门徒说话，看你的母亲。
他所爱的门徒就是使徒约翰，
他所爱的门徒就是约翰，使徒约翰。
那时候其余的门徒因为害怕都四散逃跑了，
其他的门徒因为害怕都四散逃跑了，
只有约翰跟随耶稣到了十字架的旁边，
只有使徒约翰跟随耶稣到十字架下。
耶稣在十字架上第三句话的意思是，
耶稣在十字架上第三句话的意思是，
希望他的母亲玛利亚，
希望他母亲玛利亚
以后把约翰当作是自己的儿子，
以后将使徒约翰当作自己的儿子，
也希望约翰把玛利亚当作是自己的母亲奉养他，
也希望使徒约翰将玛利亚当作自己的母亲来奉养他。
或许有人会问，耶稣不是还有其他的兄弟吗？
也许有人问，耶稣为什么还有其他的兄弟啊，弟兄啊？
那时他的弟弟都不相信他，
那时耶稣的弟弟都不信耶稣，
可能在家摆龙，
可能在家了，
而母亲和约翰都是神家里的人，
但是约翰和母亲玛利亚都是神家里面的人，
有主做他们生命的主宰，
有主做他们生命的主宰。
想必耶稣认为将母亲托付给约翰比托付给弟弟还放心，
所以耶稣的想法将自己的母亲托付给使徒约翰比托付给他的弟弟更加安全可靠。
我想有不少信徒会有一种感觉，
我想有很多信徒有一种感觉，
那就是在主内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比有血缘的兄弟姐妹还要亲。
有时我们觉得主内的兄弟姊妹比我们血缘的兄弟姊妹更加亲切，
还要值得信任，
还值得信任。
我想这是因为有相同的价值观，都是神的儿女。
因为我们有相同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就是我们都是神的儿女。
还不认识主的人常常会以为基督徒不拜祖先就是不孝顺父母。
好多人不认识耶稣基督，他们认为呢就是信了耶稣就不拜祖先的，就是觉得不孝顺了。
其实第十诫的第五诫，
其实在十条诫命里面第五条诫命，
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二节，
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二节那里讲到话，
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
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土上得以长久。
这是神的诫命。
这个是神的诫命。
命令做子女的要孝顺父母。
还命定做子女的要孝敬父母。
还应许他会长寿。
亦都应许他做长寿的。
耶稣在十字架上给我们做了一个孝顺父母的好榜样。
耶稣在十字架上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孝敬父母的一个好的榜样。
下面我们讲门徒接受托付。
下面我们讲到门徒接受托付。
二十七节下半节，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
二十七节下半节那里讲话，从此那门徒就接到他到自己家里去了。
从那天以后，使徒约翰就将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接到自己家里。
从那日开始，这个使徒约翰就将玛利亚接到玛利亚到自己屋企去了。
也就是说，从此以后，约翰就把玛利亚当作是自己的母亲。
亦都可以咁讲，就系从那日开始，这个使徒约翰将玛利亚当作自己的妈咪去照顾了。
据说使徒约翰他是活到90多岁自然死亡。
据说即是使徒约翰是活到90几岁自然然后离开这个世界自然死亡的。
有人说，
有人讲，
这可能是他将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当作自己的母亲奉养有关。
这个这么长寿可能同他来到将母亲玛利亚这个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当作自己的妈咪来到养有关系的。
因为十条诫命中的第五条就是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
因为呢约翰所做的和十条诫命第五条那里讲到话，你要孝敬父母，使神所赐你在地上的日子得以长寿有关系的。
当然不是说其他的使徒不孝敬父母。
当然我们不是说其他的使徒呢不孝敬父母。
而是称赞使徒约翰孝顺父母蒙神纪念。
而是我们讲到是称赞这个使徒约翰孝敬母亲蒙神纪念。
Yeah, 他将玛利亚当作是自己的母亲。
因为他将母亲玛利亚当作自己的母亲。
相传耶稣死后第四年，
相传耶稣死了之后第四年，
玛利亚在约翰的陪同下来到了以弗所遗址左面的夜莺山隐居，直到去世。
这个玛利亚是被使徒约翰带到以弗所一个山为止的夜莺山隐居，直到去世为止。
使徒约翰没有辜负耶稣的托付。
使徒约翰没有辜负耶稣的托付，
他在玛利亚面前尽上了做儿子的本分。
他在玛利亚面前尽了做儿子的本分。
神顾念被他选召的使女玛利亚，
神顾念被他选召使女的玛利亚，
就如他在尊主颂里面说的，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此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
正如玛利亚的众主颂那里他讲话，因为呢，佢顾念使女嘅卑微，从此以后万代称我为有福嘅。
最近看了寇老师母在台北和湾区追思礼拜的记录。
最近我睇咗寇老师母 过世喺湾区嘅追思礼拜嘅一啲嘅纪念嘅文章。
子女们纪念母亲的爱，更感谢天父的爱。
子女们系纪念母亲嘅爱，更加感谢天父嘅爱。
四个儿子都带着如沐之情追忆母亲。
四个儿子都带着一个渴慕母亲嘅心情嚟到追忆母亲。
让我们知道寇监督和师母结婚五十多年。
让我哋睇见寇监督同埋师母结婚五十周年纪念。
师母一直都以寇监督为生活重心。
师母一直系以寇监督为中心嚟到去生活。
支持他的传道。
支持佢嘅传道。
给予细心的照料。
俾佢细心嘅照料。
子女也都因他而蒙福。
仔女们因佢哋蒙福。
其中一个儿子身体不好，他很担心。
其中有个仔佢身体系好唔好嘅。
古人常说父母为其疾之忧。
古人讲话父母为其疾之忧。
儿子于是下定决心不再让母亲担忧，开始锻炼身体，终于一天一天强壮起来。
那个软弱的仔呢就下定决心不让父母担心，开始锻炼身体，所以他身体一天一天强壮起上来。
2012年寇师母老人失智的现象很严重。
这个寇师母开始老人失忆症了。
住在台湾的子女将母亲接回台湾。
住在台湾的子女就将母亲从美国接回台湾。
所有在台湾的兄弟姊妹从那个时候起轮流照顾她。
从那个时候开始台湾的子女呢轮流来照顾母亲。
每逢周六日他们都陪母亲外出散心。
那每一逢礼拜六礼拜日都陪母亲出去散心。
他们兄弟姐妹们的心声是
他们姊妹们这个仔女们的心声是
感谢主。
感谢主。
看见这个家庭因着认识神，我们才得以学习怎样在主恩中尽上该尽的本分。
我们因着认识神，我们才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尽上是来到做子女的一个心意。
母亲个性坚强，不是完人。
母亲是个性非常坚强，但是不是一个完美的人。
但在我们兄弟姐妹的眼中是个伟人。
但是他在我们弟兄姊妹当中，寇师母是一个伟大的人物。
他为家奉献一生。
他为他的屋企奉献一生。
他常告诉儿女们的一句口头禅是，
他时时告诉子女们一个口头禅话，
无论如何要维持见证。
无论如何要维持见证。
我们在寇家看到了基督是我家之主的永恒价值。
我们在寇家身上见到基督是我之家的这个永恒的价值。
也看到寇老师母做到了箴言31章28节所说的。
也都看到寇老师母呢做到在箴言圣经那里所描写的那节圣经。
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
他的儿女称他为有福。
他的丈夫也称赞他。
他的丈夫也都称赞他。
提到孝顺。
提到孝顺。
就想到耶稣对母亲的爱与关怀。
又想到耶稣的孝顺爱与关怀。
以及使徒约翰将玛利亚当作母亲来奉养。
以及使徒约翰当作母亲玛利亚当作自己的妈咪来到去供养。
还有寇老师母的八位子女对母亲的孝顺。
还有想到寇老师母的八位仔女对母亲的孝顺。
这些都可以让我们省思。
这些都可以让我们深思的。
我们对父母。
我们对父母。
对母亲的态度究竟应该如何。
我们对母亲的态度究竟是怎样呢？
或者说我们应该如何在主里对待母亲。
或者我们问一个问题，我们怎样在主里面来对待母亲呢？
有一天。
有一日。
孔子的学生子夏问他。
孔子的学生子夏问孔子了。
何为孝？
何为孝？
子曰色难。
这个孔子讲话子曰色难啊。
意思是说孝敬父母不给父母难看的脸色。
他说你要孝敬父母呢不要给父母的颜色面色难看。
对父母和颜悦色是最难的。
对父母呢要给父母看要和颜悦色是最难的。
箴言二十三章二十五节说，
箴言那里讲到话，
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
你要使你的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
箴言二十三章二十二节。
箴言二十三章二十二节。
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
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你都不要藐视他。
我们刚刚也提过，十诫中的第五诫命是要我们孝顺父母，而且是一条带着神应许的诫命。
我们刚才也都提过，十条诫命当中第五条要孝敬父母，这个是第一，是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
以弗所书六章一节。
以弗所书 六章第一节。
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
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
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
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
在主里听从父母是说，
在主里面听从父母是说，
在忠于主耶稣基督的事上，对父母绝对服从。
在忠于主耶稣基督的事上，对父母绝对的服从。
是叫子女基于本身和主耶稣基督的关系而负起听从父母的责任。
是叫子女基于本身与主耶稣基督的关系而负起听从父母的责任。
因为信主以后，一切的关系因为在主里全面革新。
因为信主之后呢，一切的关系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是全面的革新。
不再以自我为中心。
不再是自我为中心。
而是有了基督的仁爱与和平。
而是有基督的仁爱和和平。
不是勉强屈服于父母的权威之下。
不是勉强顺服起父母的权威之下。
乃是甘心乐意的听从他们，孝敬他们。
乃是甘心情愿的听从他们，孝敬他们。
这样我们会一生蒙福。
这样我们一生就蒙福了。
享受神所赐的天上属灵的福气。
享受神所赐的天上的属灵福气。
让我们有平安有喜乐。
让我们有平安有喜乐。
那么我们要如何对待自己的母亲呢？
这样我们怎样来到对待我们自己的母亲呢？
哦，已经结婚了。哦、OK。我们都是离乡背景的游子。
我们都是离乡背景的游子。
在心理上我们对父母也是渐行渐远。
在心理上我们是对父母是渐离渐远的。
因为工作忙。
因为工作忙。
为生活奔波劳碌。
为生活奔波劳碌。
我们是不是偶尔会想起以前母亲为自己的付出？
我们是不是偶然想起母亲以前为我们的付出？
当我们想起了所有从来没为母亲做过的事情，
当我们想起从来我们没为母亲做过的事情，
我们的心里是不是就像被榔头痛击一般呢？
我们是否是好像被榔头痛击一番呢？
你的母亲还健在吗？
你的母亲仍然健在吗？
那么你想要如何表达你对她的爱与尊敬呢？
那这样你怎样来表达你对母亲的尊敬和爱呢？
如果你的母亲已经离开了你，
如果你的母亲已经离开你了，
那么你又要如何纪念为你奉献一生的母亲呢？
你又如何纪念为你奉献一生的母亲呢？
还有在主里的伯母，有哪位特别需要你的爱心与关怀呢？
还有在主里面哪位伯母是需要你的关怀而去爱心呢？
下面做个总结。
下面做个总结了。
耶稣在十字架上，在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他挂念母亲往后的日子。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在即将离开人世以前呢，被挂念母亲往后的日子。
他看到十字架旁边他所爱的门徒约翰。
他看到十字架旁边他所爱的门徒约翰。
对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
对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
又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
又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
他要约翰从此代替他作为母亲玛利亚的儿子。
他要约翰从此代替他作为母亲玛利亚的儿子。
替他奉养母亲。
替他奉养母亲。
这样的一个场面，一方面充满着离别的哀伤，一方面又带着亲情的感动。
这个场面一方面充满着哀伤，另外一方面充满着亲情的不舍。
他是不是会让你想起你对母亲的爱与关怀呢？
这个情面是不是想起你对母亲的爱与关怀呢？
是不是也让你重温那来自母亲无私无微不至的爱呢？
这幅图画是不是也都让你重新想起母亲对你无私无己舍己的爱呢？
从那以后，使徒约翰将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当作自己的母亲奉养他，终其天年。
从此之后，这个使徒约翰就将玛利亚当作自己的母亲奉养他，到天年为止。
你想起了你和母亲的关系，可能有欣慰，也可能有遗憾。
你想起你和母亲的关系，可能有亦都有欣慰，亦都有遗憾。
如果你是位母亲，你可能要思想。
如果你是一位母亲，你要思想
如何造就自己的家庭成为基督化蒙福的家庭，
如何造就自己使自己的家成为基督化的家庭使子女蒙福呢？
如果你是位子女，你可能要思想
如果你是子女，你要思想
我该如何照顾到母亲身心灵的需要呢？
我如何照顾到母亲的身心灵的需要呢？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呢？
愿我们都不要有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
但愿我们都没有一首诗讲话，子欲养而风欲静而风不止，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那种的场面出现。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在天上的父神。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感谢赞美你的恩典。
感谢赞美你的恩典。
你赐给我们每一位都有母亲。
你赐给我们每一位都有母亲。
也愿每一位母亲都能在你眼前蒙恩蒙福。
愿每一位母亲在你面前蒙恩蒙福。
也求你帮助我们做个孝顺的儿女。
也求你叫我们做个孝顺的儿女。
也能爱别人的母亲。
亦都能够爱别人的母亲。
祷告奉主耶稣。
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Thank you.